亲爱的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我们进入但以理书第十二集，摇动历史齿轮的祷告，来看但以理书第九章的祷告第一节。马太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中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连续七十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祷告祈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您，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多脸上蒙羞。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的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恶，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您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这推动历史齿轮的祷告的关键源头，当然就是摩西。以色列人得罪摩西跟上帝所立的约，进了迦南地之后，这个流奶与蜜之地本来应当遵守上帝的道，他们不听，包括不听耶利米所说的道。耶利米几十年在圣殿里面，在圣城，在这地方数十年讲道，没有人理他，因此呢，果然以色列人经历到他杀，被掳到外邦。但以理呢，被掳到外邦的第一批进入职场的集中营巴比伦皇宫，从巴比伦到马代波斯这段时间，这四个人经历过种种的困难，包括三个朋友进入火窑，困难当中上帝摄入，也经历到很多怪的事，包括尼布甲利撒王吃草如牛，得到非常奇怪的精神病，包括呢，上帝可以在粉墙上写字来吩咐说，伯沙撒王你明天就要改朝换代。改朝换代的关键人物就是第六章的这个古列王，就是大利乌王。这个古列呢，也没有真正保住但以理，但呢，但以理仍然遵从他的神，因此进入狮子坑，就在狮子坑当中经历到上帝仍然帮助他，让他从狮子坑当中没有被吃掉，安安全全的走出来。之后呢，但以理就开始进入他的异象篇，七到十二章的异象篇的关键在说明呢，古列呢，大利乌王 准备下诏，是借的非常有名的古列原著，原著里面就记载呢，古列呢不像以前的巴比伦帝国是用把人家掳走，他的移民政策是怀柔政策，因为他的帝国太庞大了，他担心西方的希腊跟南边西南方的埃及联手，因此呢让所有的掳回来的这些人通通回去，因此准备归回，应验了耶利米所说七十年归回的话。因此但以理读到耶利米书二十五章所说的七十年归回，他从四十更走出来以后就变成花时间在祷告，祷告的就是为他的圣城，是他梦寐以求十几年就离开这，祷告希望上帝原谅那个城，好让属神的百姓可以归回。祷告最后的结果呢，就进入非常有名，也是我们下次要讲的七十个七。这个人前面的一到八章都是他的意象，包括他的事业侍奉，到第九章才描绘他心灵的自白。这个伟大的人物让七个王，两个人间帝国的王通通臣服，到了第九章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伟大。梁树的高度最佳的时候就是树倒下来的时候，一倒下来，我们看第九章留下来的祷告，祷告完天使加百列跳下来，祷告完三批归回，包括所罗巴伯、以斯拉、尼西米归回，祷告耶稣借着七十个七受膏君要降临，整个祷告的影响力影响到那么深远。我们很好奇这个摇动历史齿轮的祷告到底是怎么能够应验在但以理身上，因此从第九章他的心灵自白来带动三批归回，带动整个弥赛亚降临的国度。我们谈谈什么叫祷告，当然祷告从他但以理的祷告，他跟耶利米祷告做比较，就发觉第一，耶利米书二十五、二十九章已经应许神的儿女会有七十年归回，但以理只是把那个客观的应许变成主观的经验。祷告应允跟神儿女的祷告其实不互相互斥的，上帝给你客观的应许，你要主观去支取，这是第一。耶利米说了客观 的应许，但以理主观要说上帝让那个七十年归回可以临在我这个时代。第二，但以理的祷告并非为个人，你发现他祷告都是我们，他不把自己放在罪人 的角色来祷告是没有祷告的功效的。你要把自己容说主啊，我跟我的老祖宗都犯了罪，他并非为个人，却把自己放进去，这是第二。第三，以色列被掳的关键是内在自杀而不是他杀，所以一个文化一个教会最大的关键呢是有没有得罪上帝，而不是外面的他杀。第四，这个祷告你会发觉呢，上帝的属性仍然是公义跟慈爱，仍然是守约，仍然掌权，仍然救赎。只要耶利米所说的话七十年后面归回有人悔改，但以理悔改祷告了，果然上帝就让他们归回。第五，祷告却来带来属灵的征战，因为呢后面祷告完天使跳下来，包括第十章呢有波斯的魔君还拦阻但以理，你会发觉呢祷告本身是个属灵征战，你如果抓住上帝的属灵征战，就会祷告完呢但以理三批归回，一批一批的归回。想不想学习像这样的人的祷告啊？特别在职场的你，可能是退休，那个职场影响力怎么那么大？怎么可能三批归回？甚至天使都被好像被拉下来，弥赛亚降临的国度就很明显摆在前面。原因呢？他读到老牧师、老先知耶利米的话，十几岁就被掳外邦去的但以理，从来不会忘记老牧师十几岁的时候扎他信仰的根。这个人敬畏上帝，没有人听，却影响到但以理，因此七十年之后仍然想到他的话，然后抓他的话来祷告，然后让三批归回成为应验的人。 原来你要在职场有影响力啊，就抓住个原则，被那些被上帝所影响的人所影响，你就可以影响到后面。影响力的本质就是被影响。因此我们从第九章他的祷告来看呢，怎么样成为有影响力的人，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第一，看不见的侍奉比看得见的事业更具威力。看不见的侍奉，七到十二章是但以理的侍奉篇，一到六章是他的事业。前面的事业是为了侍奉而预备，可是呢，耶稣称但以理并不是他前面的事业。马太福音称他是先知，而不是总理总长。耶稣看他的侍奉远远超过他的事业。在职场上，你要求主帮助你，不要那么关心事业而已，要更关心侍奉。就是他侍奉有威力，因此祷告完呢，会有天摇地动，天使会下来回答他的祷告，上帝发命令。你要在职场上有发命令的影响力，就留心暗处被上帝影响，被上帝的话影响。第一，看不见的侍奉比看得见的事业更具有威力。第二，影响力往往发酵于盖棺之后才被论定。影响但以理的竟然是当时没有人称赞的耶利米。耶利米呢，大家以为盖棺论定，不，盖棺论定七十年之后还在影响但以理。影响但以理的还不是他当时的人，是当时七十年前在圣城没有任何人垂听的这个流泪先知耶利米。耶利米大概从来不知道他影响到但以理。我自己的个人信主其实跟巴哈有关，250年前死的这个巴哈竟然影响到我在大学的时候听他的音乐马太受难曲，后来因此信耶稣。巴哈250年，他1750年过世，死后这么长，我想都没有想到他的音乐影响到我，盖棺之后好久之后才论定，这叫影响力。这是第二点，求主帮助你成为这种有影响力的人。第三，真正的大师乃在于影响多少人成为大师。耶利米当时绝对不是大师咯，可是他影响到但以理70年之后呢，改朝换代的但以理让每一个老板都臣服，这样影响力让你重新定义什么叫大师。你这一生不在乎你超越多少人，而在乎你协助多少人不断超越自己。成功的典范不在乎你赢过多少人，而在乎让多少人赢过他自己。真正的大师不是拥有最多学生的人，而是协助最多人成为大师的人。真正的大师领袖不是拥有最多追随者，而是协助最多追求者成为领袖。真正的大师是让加利利每一个国小没有念毕业都成为使徒的耶稣。第四，被神爱所触动的祷告能推动历史的齿轮。被掳70年了，上帝竟然会感动鼓励他，把前面的伯沙撒王打败了，进入波斯帝国，更庞大的波斯帝国，江山太大，因此移民政策改变成怀柔政策，不像巴比伦用掳走了，好让回去的人心甘情愿，可以挡住希腊跟埃及的连锁，因此放回去，应验了老牧师耶利米70年前所说的话。耶利米25、29章所说的话不会改变。70年之后呢？谁知道已经改朝换代，进入马代波斯。你会发觉改朝换代不会吞灭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安定在天，上帝的应许不会给改朝换代所吞灭。大江是可以东去，浪可以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却淘不走上帝的应许。因此耶利米呢，读摩西的话感动了但以理，感动到我们，到耶稣的降临。 求主帮助你成为这种有祷告感动被上帝的爱，上帝的话安定在天，此历史可以改变，刷不走上帝不改变的应许，这叫神的爱。你抓住神的爱，就可以在职场有影响力，就可以在家庭有影响力，可以在教会有影响力。被神爱所触动的祷告能推动历史的齿轮，这是第四。第五，在被困情景抓住信实神，是祷告最佳舞台。但以理这个时候已经是改朝换代，也经过狮子坑，已经八十几岁，没有机会回家。他上楼祷告敬拜，越困在外邦，越抓住上帝。原来啊，困住你的环境是你祷告最佳的属灵温床。正如马丁路德所说的，饥饿是最好的厨师。困境的时候呢，是你灵性抓住上帝最好的地方。因此九章三节四节这些动作就发觉他渴慕上帝的应许应验，让被掳的可以归回。但以理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说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那个动力来自于呢，我自己八十几岁了，我困在外邦，已经太老，大概没有能力再回去，但上帝不会改变。老牧师老先知耶利米七十年所说的话，上帝那么信实，我抓住上帝的信实，因此我一定会归回，就开始祷告。你如果抓住上帝的话安定在天，而且上帝说话算话，就是你祷告最佳舞台。因此呢，你的监狱，你被困，你被逼迫，你的癌症，就是你祷告的最佳舞台。但以理就是如此。这第五。第六，祷告看得见人类他杀背后的自杀。祷告看得见，之所以会他杀，是因为自杀。但以理第九章第五节说，我们犯罪作孽行恶，背叛偏离你的诫命典章。第六节，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因此第七节，我们领上蒙羞，因为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并以色列众民，不论近处简处，被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因此蒙羞。第八节，因此第九节违背，你会发觉他在祷告的过程从来没有讲到尼布甲尼撒王把我们掳走，其实是尼布甲尼撒王把我们掳走，是他杀，是外邦君王把他们掳走啊。但以理还是第一批耶，可是你发觉他祷告里面完全没有提到尼布甲尼撒王，根本也没有提到巴比伦帝国，也没有提到波斯帝国。但以理有一个洞察力，他发觉我们之所以会他杀，是因为自杀的缘故。我们不能单单只有视力，视力看到历史在改变，洞察力看到上帝让历史改变，历史是上帝的故事，只要你不自杀就不怕他杀，这是有洞察力眼光的人才看得到。但一有那个眼光，因此呢，神的儿女呢，你就留心你在职场有没有洞察力，历史是上帝的故事，抓住上帝，只要不自杀就不怕他杀，那个洞察力难怪会祷告求上帝怜悯。第九节说，主啊，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而不是我们比尼布甲尼撒王弱。第十节，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着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传明的律法，我们犯的律法不听从摩西所写的话，因此那些摩西的咒诅誓言就临到我们身上，都完全是因为自杀，是因为得罪上帝，是因为我们胆大包天，因此上帝就让外邦把我们掳走。洞察力看得见人类他杀背后的自杀，这话 一个文化文明的灭亡不是因为他杀而是自杀，是汤恩比的话套在但以理的祷告里面就对了。因此求主帮助你成为一个呢看重不要得罪上帝不怕环境的第六第七属灵眼光看见水平困境的出路在垂直面，出路是得罪上帝，就回到上帝面前。因为摩西生命记二十八章提到，只要我们回头离开罪恶，明白真理。十四节，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的，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因此我们该死，正如生命记二十六章二十八章所说的。可是生命记二十六二十八章提到呢，任何人如果悔改，天涯海角上帝要把你们放回来，那样的祷告上帝呢让我们知道，如果水瓶困住的时候掳到巴比伦到波斯，甚至改朝换代遥遥无期的家乡。老牧师耶利米说，耶利米说摩西曾经生命记说被掳的可以归回，管他改朝换代。但以理就抓住耶利米的话，耶利米是回应摩西的话，因此呢他知道我们困到巴比伦到马代波斯的困境的出路就是垂直看上帝，归回上帝。任何人归回上帝，即使你是路德记的拿厄米，饥饿到外邦，一归回就有粮食吃。你即使是路加十五章所讲的浪子，一回来你的父亲天父就爱你。属灵眼光看见水平困境的出路是回到上帝。第八，越有影响力的祷告越将自己组进去，将自己组进去。但以理的祷告的时候称我们，第五节，我们犯了罪，我们不听从上帝的话，我们得罪了神，我们该打，我们祸患临到我们。但以理十几岁就都被掳到外邦去了，犹大会亡国的原因跟十几岁的孩子甘清何事啊？绝对跟十几岁孩子无关。可是但以理把他自己融进去，说我们老祖宗犯了罪，因此我们被掳，难怪他的祷告有影响力。你要祷告有影响力就把自己组进去。什么叫把自己组进去？你祷告把自己放进去，当然会把自己融进去的感动，上帝愿意出手来救你。越有影响力的祷告是把自己组进去的。但以理就是我们得罪上帝，七十年前我还十几岁耶，他把自己放进去了。这是第八。第九，信心的眼睛看见慈爱总藏在公义神后面。信心的眼睛看到上帝不会只有公义。第九章十六节，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愤怒转离这个城。十七节，求你垂听仆人的祷告。十八节说，求你原谅我们，乃因你的大怜悯。才会有十九节，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是因为上帝不只是公义，公义我们因此被掳到外邦，七十年之后呢，你可不可以怜悯我们，把我们带回来？上帝不是只有公义，他有慈爱，因此抓住上帝的慈爱，纪念我们是从埃及救出来的，你用大能大力把我们救出来，可不可以再救我们一次？这样的祷告当然会带动天使跳下来，也会带动三批的归回。你要成为有祷告影响力的人，就留心呢。第一，看不见的侍奉比看得见的事业更具威力。第二，影响力往往发酵于盖棺之后才能被论定。第三，真正的大师乃在于影响多少人成为大师。第四，被神爱所触动的祷告能推动历史的齿轮。第五，在被困情景抓住信实神是祷告最佳舞台。第六，洞察力看得见人类他杀背后的自杀。第七，属灵眼光看见水平困境的出路在垂直面。第八，越有影响力的祷告越将自己组进去。第九， 信心的眼睛看见慈爱总藏在公义神后面。最后第十，祷告最高峰是将十字架悬在代求者上面。十字架，但以理是带着77受膏军，用弥赛亚要来的眼光来看这个城，求主怜悯那个城。我们在职场也更需要带着十字架的眼光来为我们所代求的职场、社区、邦国来祷告。祷告的最高峰是学习耶稣，父啊，赦免他们。因此，求主帮助你成有影响力的人，带着十字架的眼光为你所代求者来祷告。我们低头祷告，求天父帮助我们学习成为有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就帮助我们按错的祷告侍奉高度，更多的被你的爱所提升，愿意成为大师，影响更多人，按处讨你的喜欢，好让你的国降临在华人所关心的教会跟事工当中。荣耀归给天上的神，奉耶稣基督得胜里面祷告，阿们。愿上帝祝福您平安，再见。
阿门。